要开始交通撒加利亚书八个意象的最后一个意象，就是第八个意象。第八个意象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八个意象里面最后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的内容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内容很简单，就先知他举目观看，结果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有四辆马车，这车子是马车，四辆马车从两个山中间出来，换句话从两个山中间那个山谷出来，然后他特别提到这山呢，这两座山都是铜山，都是铜山，然后这四辆马车呢，第一辆这个车子呢是套着红马，这红马在原文是复数，所以换句话说，他这个马车套了好几匹马在前面，所以第一辆车是红马车，第二辆车呢是黑马车，第三辆车是白色的马白马车，那第四辆车呢套的是有斑点的壮马。所以这个就是八个意象最后一个意象所看见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意象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了这个意象以后，你对这个意象了解吗？从两座铜山中间出来四辆马车，然后每一辆马车套的马是不同的颜色，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八个意象里面的最后一个意象，第八个意象。那如果你比较前面这八个意象，你会发觉很特别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是彼此相对的。你记得在第一个意象是讲到四匹马，那最后一个意象呢四辆马车，然后在第二个意象呢它讲了四个匠人，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七个意象，倒数第二个意象呢讲到那个凉气，凉气跟匠人有关系的，因为它凉东西的。然后第三个意象呢它讲到耶路撒冷城要被恢复，可是你看倒数第三个意象，就第六个意象呢，它是讲到连房屋带墓室都要毁灭，你看是不是相对的然后第四跟第五个意象呢，正好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个是君王所罗巴伯，所以你看见它八个意象是对称的。那第八个意象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就算我们看见了我们也不懂，所以先知看见以后呢先知也不明白，所以先知就问天使有一个专门帮他翻译的天使，就问他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天使就跟他回答这四辆马车呢是天的四风，天的四风。那我们曾经讲过很奇妙的，就是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主要是希伯来文也好，新约是希腊文也好，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它的风在原文呢可以翻成气息，我们呼的气也可以是灵，就同一个字，就同样一个字呢，你可以翻成风，也可以翻成气，也可以翻成灵。所以这里呢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它就翻成天的四灵天的四灵，我们中文翻天的四风，它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所以这四辆马车呢是天的四风，两座铜山中间有个山谷，这四辆马车从山谷中间出来，它的解释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所以这是给我们解释的然后他讲的更详细了然后他就接下来就讲了这四匹马第一匹马红马他没有讲他往哪里去了，很奇妙，对不对？然后第二匹马呢这黑马他告诉我们他是往北方去然后白马呢跟在他的后面， 然后第四匹马，第四个马车呢是斑点的马呢，它是往南方去，啊，然后它出来的时候呢，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啊，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然后他又呼叫说：“看哪、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啊，这就是他的解释啊。我想我们听了解释还是不懂。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啊！那照理说我们应该懂的啊，结果我们不懂，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应该懂呢？因为我们不懂的地方，在圣经其他地方告诉了我们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预言的时候，我们不能光是读其中某一个部分啊。圣经它不会留下疑问给我们的啊。那撒迦利亚他懂啊。而且当撒迦利亚要把这些东西给以色列百姓讲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也懂啊。为什么懂呢？啊，因为在前面圣经有讲过啊，所以为着要让我们知道在哪里讲过，我们就必须要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啊。但以理书第七章，因为但以理书是在他们被掳之中，被掳时期啊发生的事情。那撒迦利亚是被掳归回以后，所以神先启示了撒迦但以理书第七章，然后才给我们撒迦利亚。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在撒迦利亚的时候，你应该懂啊。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呢，第二节就给我们看见天的四风了，对不对？你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啊，第二节，但以理在夜间见了异象，看见天的四风，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之前就给我们讲到天的四风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读到但以理书，或者没有读懂的话，我们就不会懂这个撒迦利亚书了啊。好，那但以理书第七章啊，它是发生在巴比伦王伯沙沙的元年啊。换句话说，这个时候还是巴比伦这个时代，巴比伦这个王朝的时代啊。那但以理就在牢中就做梦了，就见了异象了啊。他在异象中就看见有天的四风，或是天的四灵，就抖起，刮在大海之上啊。那我们读预言的人几乎都晓得啊，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当我们讲到地的时候啊，常常是指犹太地说的啊，因为犹太地是神的。因为是耶路撒冷所在，是神心目中的这一块地，所以讲到地的时候都讲到犹太地啊，讲到以色列地啊。那以色列旁边呢就是地中海，所以海是一般来讲是指着外邦说的啊。所以这里呢就看见天的四风抖起来了啊，刮在大海之上，然后就上来了四个大兽啊。换句话说，有四个帝国要从地中海出来啊，要从地中海出来。我们晓得但以理之前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啊，是神心目中的神的国啊，在以色列啊。但是因为以色列呢，他们背弃了神，拜偶像啊，所以他们就被掳了。被掳之后呢，就正式开始所谓的外邦人掌权的时候啊。所以在主前606年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一段时间呢，被称为外邦人掌权。本来神是借着以色列在神在 地上掌权啊。自从以色列被掳之后啊，神不再称为地上的神，神乃称为天上的神啊。你记得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打胜了仗，那四王与五王的征战，后来他打胜了以后呢，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告诉他天地的主啊，这位天地的主。所以那时候因为有神的百姓在地上忠心爱主，所以这个是天地的主。你记得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天地的主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这是天地的主。可是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呢啊，外邦开始掌权了。那这外邦的掌权从主前606年开始，一直到今天啊，是分为四个大的帝国，就是这里所讲的 天的四风抖起来了，抖在刮在大海之上，就是地中海啊。然后呢，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不同啊，头一个就像狮子啊，第二个像熊啊，第三个就像豹，第四个呢没有名字，是很可怕的兽。所以你看但以理这个时候看到的异象啊，其实跟尼布甲利撒所做的那个大的金像的梦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那个金像是包括了四个部分，头、胸跟膀臂啊，肚腹跟腰，腿跟脚，四个大的帝国啊，非常的荣耀，因为是金银铜铁啊，非常光耀金金，可怕。但是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但以理自己做了梦啊，之前是尼布甲利撒做的梦，但以理帮他解释啊，那现在呢是但以理自己做的梦，这时候就不是金像了，这是四个野兽。所以就着外邦人自己来看，他的国度呢是很荣耀的，但是按照但以理一个被掳的人的心情来看，一个以神的眼光来看，外邦的政权呢，每一个政权都跟野兽一样。为什么是野兽呢？凶狠残暴。所以你今天看见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可以看见这些凶狠残暴啊。以前打仗还直接打攻打对方敌军啊，现在呢连民航机啊，这些无辜的百姓也来攻打。现在去剧院里面都是无辜的百姓，他自杀炸弹。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政权嘛，就是像野兽一样。所以圣经上用野兽来形容人的政权啊。所以你看第一个就像狮子啊，鹰的翅膀啊，后来兽的翅膀被拔出来啊，兽从地上站立起来啊，然后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啊。那这个就是尼布甲利撒的形容啊。所以你又读尼布甲利撒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他曾经变成野兽啊，后来得了人心回来了啊。然后第二个兽呢，就是像熊啊，旁跨而坐，换句话，他重心放在一边。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这第二个兽是代表马代波斯啊。马代跟波斯是两个国度，他们合并起来的，一同来掌权的，所以他们共同执掌王权，这是马代波斯。可是呢波斯比较强盛，所以王都被称为波斯王啊。所以你看见他的重心是偏在波斯这边啊，所以旁观而坐，口中衔着三根肋骨啊，就是说因为他打了三次胜仗啊，就得到了这个当时的天下，所以从巴比伦帝国就变成了马代波斯帝国啊。接下来呢就是豹啊，我们这个豹呢飞很快的，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啊，所以飞得很快。这是讲到亚历山大啊，波斯帝国，因为亚历山大他在三十几岁就征服了世界，就速度很快。可是正在他强壮的时候啊，他被拔掉了，所以他三十几岁就死掉了。他的国就分成了四个帝国，他下面四个将军啊瓜分了啊，就是四个头啊，所以他有四个头啊。那第四个兽呢很可怕，极其强壮，有大钢牙，吞吃嚼烂，用脚践踏啊。所以这是讲到罗马帝国啊。那罗马帝国呢，我们上次曾经讲过，这个帝国呢事实上不仅仅是我们历史上所读的东罗马跟西罗马啊，就算他们灭亡之后呢，仍然有人继承了东罗马的精神啊，那就是沙皇时代的啊。然后西罗马帝国呢，我们知道就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啊，那时候呢就来到了半铁半泥的脚哦。所以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整个世界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专制跟民主这两大阵营啊。专制就像铁一样，民主就像泥土一样，所以半铁半泥。然后你继续读下去呢，它就有十个脚趾头 这边讲到有十个头上有十个角，所以但以理所看见的是 头上十个角，尼布甲尼撒所看见的是十个脚趾头，就讲到末了，就在我们这个时候啊，要出现十个国度啊，然后最后一个小脚出来就是敌基督啊，所以敌基督快要出来了啊，然后他会征服其中的三个角。然后呢就来到了整个人类最后一个那个帝国啊，就是敌基督这个国度，然后主教回来，然后这个天下啊，这个、国度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一直到永远。所以这是讲到天的四风，天的四灵啊，跟我们啊现在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你读历史都可以看得到啊。好，你读到这里以后，我们再回到撒迦利亚书啊第六章，我们就懂得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四辆马车呢，就是天的四风，它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天的四风一刮起来的时候，四个帝国就出现了，那现在呢，它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好，然后你就看见第一匹马红马没有消息了，第二匹马呢黑马往北方去了，为什么？为什么不写红马呢？因为现在是撒迦利亚的时代，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已经是谁在掌权呢？马代波斯帝国在掌权，所以呢巴比伦帝国已经被推翻了，所以就不再提它了，所以只提第二个帝国，就是套着黑马的，他是往北方去，然后接下来会看见白马跟在后面，我们知道白马是就是希腊帝国，在撒迦利亚在写撒迦利亚书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对我们来讲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这白马的确是跟着他的后头征服了世界，那最后呢就是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这个就是指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往南方去呢，就是先攻打了埃及因为埃及是在以色列的南方然后呢就遍地走来走去，就征服了当时的世界然后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所以现在这个马呢到现在还在遍地走来走去因为现在在整个欧洲帝国欧洲的联盟就是当时这四个这前面三个帝国所在的版图差不多同样的位置所以现在他们还是发生然后他就呼叫说，看了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在原文可以翻译说平息了我的愤怒换句话说，这个北方去的这个马代波斯呢，当时呢已经平息了神的愤怒。那神到底是愤怒什么呢如果你读第一章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十五节，你就看得很清楚了第一章十五节神怎么说呢？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所以神首先非常的恼怒谁呢？就是巴比伦帝国。为什么？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神管教他的儿女是出于爱，但是呢当神把神的百姓交在这些列国的手中的时候，他们加害过分所以神甚恼怒他们。所以现在呢第二辆马车去了，往北方去就平息了我的愤怒，就把巴比伦给推翻了。所以这一段话呢就是指着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在这里看这两座山叫做铜山。那什么是铜呢？我们知道圣经上讲的铜都是讲的什么？审判说的。换句话说，当这四辆马车出去的时候呢，就好像天的四风抖起来刮起来了，代表了他们要执行神的审判执行神的审判。这个审判呢一直到末了到主回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在这末了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呢，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啊，这两座山到底是哪两座山啊？因为这两座山在希伯来原文，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定冠词在这上面。换句话说呢，它是特别的两座山，不是一般的山啊。因为如果是一般的山的话，我们可以随便讲这是哪一座山啊。但是这里呢是特别的两座山啊。那而且是他们应该知道的，因为神不会说讲一些事情他们不知道的，对不对啊？就是说他们懂的人一定是知道这哪两座山啊。好，那这边有一座山啊，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因为他特别讲到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啊。所以这座山呢就是锡安山啊。为什么是锡安山呢？我们知道锡安山是神掌权的地方。你记得大卫啊，曾经在锡安掌权，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因为当大卫在这里掌权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不是他自己在掌权，他还是按着神的心意在掌权，所以神说啊，这是合我心意的王。今天神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对付我们？为什么要用十字架来倒空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就算做王了，我们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王，对不对？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做王，但是神要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降服下来，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做王掌权。那个时候呢，不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啊。所以锡安乃是代表神掌权的地方，所以很清楚的，这里有两座山，有一座山呢就是锡安山。所以因为它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那另外一座山是什么山呢？我们就很难讲了，对不对？所以他给我们解释了。你如果读到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那是一个橄榄山。橄榄山。所以我们到读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来解释。好，所以呢现在神的审判要从这两座山中间的一个山谷出来啊，这个山谷要出来啊，所以这山谷呢有一个属灵的名字啊，虽然实际上没有这个名字，但是有一个属灵的名字。这属灵的名字在哪里告诉我们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撒加利亚一定知道的，因为之前的先知书告诉了我们啊。那这个先知呢就是约珥。所以你如果找得到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后面的两卷书就是约珥书啊，你翻一下啊，但以理书后面的两卷，因为但以理书后面啊就是何西阿，何西阿后面就是约珥书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预言的时候，我们常常读不懂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讲了什么事啊，但是先知知道，因为他们以前是读神的话的人，所以你把神的话摆在一起就懂了啊。好，那约珥书的第三章啊，就讲到这个时候要发生的事了啊。第三章第二节啊，约珥书第三章第二节，他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所以你看见这边有一个谷叫做约沙法谷啊。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啊，或在地名上你不一定找得到有一个谷名字叫做约沙法谷，不一定有啊。但是它为什么称为约沙法谷呢？啊，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约沙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就是神要审判啊，神要审判。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跟约沙法本身他做王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有关啊。这等一下我们来讲啊。我们先讲到这个约沙法谷，就是神要审判啊，神要在那里施行审判。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你把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啊摆在一起来看的话呢，你就发觉呢，从个谷中出来 神要审判，因为是铜山。所以这个谷呢，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呢，乃是指着约沙法谷说的，因为神要审判。那如果你读撒迦利亚书，你继续读到最末了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审判呢，这一个战争呢，事实上是人类最后一次的征战。启示录叫做哈米吉多顿大战。那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呢，跟这个约沙法谷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这个战争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撒迦利亚书所讲的最后神要审判的四匹马车刮起的四风四个地佛都过去了，到最后神要行的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呢，乃是从谷中出来的，这就是约沙法谷，神要审判。所以这是末次大战哈米吉多顿的大战，所以跟我们这个时代很有关系，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已经来到了末了的这一段阶段。好，然后他接下来怎么讲呢？他说他要下到约沙法谷，他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所以你记得神要把万国聚集在耶路撒冷附近，神要审判。如果你读启示录很特别啊，启示录在讲到的时候呢，他是讲到撒旦要聚集万民征战。所以从外面来讲，好像撒旦鼓动了各方的势力要聚集在耶路撒冷附近，要最后的征战要把耶路撒冷彻底的消灭。但是就着约珥书给我们看见呢，是神聚集他们，然后神要审判他们。所以你看见不管撒旦怎么做，神在背后掌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靠着他的名，我们不需要害怕，这是一个全能的名。好，然后他要施行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将以色列当然也是指着历世历代被逼迫的神的儿女说的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图所以神要施行审判今天你看最近兴起来的伊斯兰国 ISIS 对不对他很奇妙，他不但攻打回教徒，他们本身就是回教的，他攻打回教徒，他现在跟所有的人征战，苏联对不对，苏俄，他跟俄国征战，跟欧洲征战，跟美国征战，他跟阿拉伯国家也征战，然后他不仅在叙利亚征战在伊拉克征战，他现在把这个征战呢带到苏俄去了，他打下了俄国的飞机对不对，他现在法国比利时也有当然英国也有，现在欧洲因为很多的难民进来，他们混进来，所以你看见这个征战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要加强攻打这个 IS 然后所有的这些苏联也加入了，伊朗也加入了对不对，然后还有其他的欧洲的国家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个局势来看动一法牵全身只要再有什么震动你看万国要聚集在中东这个地区那 IS 最讨厌的地方国家这就是以色列了所以以色列绝对要被牵扯进来然后现在呢，因为很多本来帮助以色列国家特别欧洲的国家现在呢也开始站在阿拉伯这一边也开始对以色列不友善了所以你看见整个局势给我们看见呢，很快可能就是一次的军事行动就造成万国聚集在中东这就是我们现在就讲到了但是神说 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所以背后还是我们的神在掌权，因为他要预备审判万民。神的儿子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读撒迦利亚书我们要特别看到的。好，你再看约珥书第三章第十四节，约珥书第三章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现在又跑出一个谷叫断定谷。那当然这个断定谷，很多解经的人说这个断定谷其实它取的名字就是审判的意思，所以其实他这个断定谷就是约沙法谷，因为都是讲到审判说的。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结果呢，当主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你看这是神的山锡安山，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弟兄姊妹，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做他的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锡安，锡安山。好，所以我们说啊，当你读到最后一个意象，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八个意象的时候啊，你看见两座铜山，神要审判，因为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然后一个是锡安山，一个是橄榄山，因为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是在橄榄山，然后中间呢会有个大的谷，这就是神要审判的约沙法谷或是断定谷。好，那为什么这个谷被称为约沙法谷？因为约沙法曾经经历了一次，当时在他认为是世界大战，但是那只是世界大战的缩影，所以我们要来看约沙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是在历代志下二十章，所以你翻开一下历代志下二十章。那时候约沙法他是犹大国，算那时候算是个小国，只有两个支派嘛，他是犹大王。那这个时候呢，他周围的联邦周围的人联合起来攻打他，摩押人是在他的东边，亚门人也在他的东边，米乌里人，后面还有提到就是以东人，这些都在他的南边。换句话说，他现在被周围的国家给包围了，所以他是后来那个约沙法谷那一个世界大战末了大战的一个缩影。所以你要看懂得整个世界大战的末了的情形呢，你必须要从历代志下二十章这边来看怎么征战。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约沙法了，从海外那边，包括了以东，亚兰是在北方，那有些翻译是从以东是在南方，他说现在有大军来包围你们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约沙法就惧怕了，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所以犹大人从各城里都出来寻求耶和华，所以到最后就是这个情形。你知道当以色列被万国围攻的时候，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现在是很厉害，有好多的武器，但是你真的被这些万国包围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路，你只有祷告。所以他就宣告你看全地禁食，然后约沙法就开始做了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呢，是从第五节到十二节，因为很长我就不念了， 但是我把它归纳成三个点，啊，这个三个点呢，可以做我们祷告的啊一个学习的榜样，啊，第五节到十二节是他的祷告啊。那第一个祷告呢，他宣告，他承认神是全能的，啊，这是第六节所讲的，啊，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所以他第一个就宣告神的全能，神的大能，啊，这个很重要啊！啊，如果他这么一讲，神就不能漏气了，对不对？神不能不帮忙了嘛？啊，因为神是全能的啊！啊，你总要表现你的全能呢 啊！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神虽然是全能的，神不一定要帮你啊，对不对？神可以不帮你啊，所以他第二个祷告就是说，神你曾经应许我们，他抓住神的应许，这很重要，对不对？如果我们神应许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神不能够不答应他的应许啊，啊，所以到了第九节我们就看见了啊，他说啊，他因为神曾经应许他嘛啊，倘若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个殿里。你看神曾经应许他们，你们被敌军包围或攻打的时候，你们只要在这个殿里前面向我祷告，我必应允，啊，这是神曾经应允他们，所以他们抓住神的话。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宣告神的全能，一方面我们要抓紧神的话。那第三点呢，他就讲到神的公义，这是第十节十一节所讲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曾经在他们行走旷野的时候，神特别告诉他们，这些亚门人，这些摩亚人，这些以东人，你不能够去侵犯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你们的亲戚，你们的弟兄，所以他们没有侵犯，他们绕道而行。现在这些人呢来攻打他们，所以神他向神说，神啊，你是公义的，你曾经不要我们去攻打他们，我们就没有攻打他们，现在他们不义，他们来攻打我们，所以他把神的公义也摆出来了，所以神不能不听啊。那更厉害的是第十三节啊，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啊，他说他特别后面特别提到啊，犹大众人和他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哇，你看，把孩子也抱在身上，站在神面前，你说神能够不听吗？哦，他说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哦，所以神马上派了先知来，告诉他们，你们就是第十五节讲的啊，你们不要因为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哦，所以他们有了神的话以后，哇，就怎么样呢？他们出去打仗了。那这个打仗很奇妙，首先前面派的是什么呢？唱诗的人，哦，他们找了一些歌唱的人，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的前面赞美耶和华。你有没有看过两军对战的时候，前面是唱诗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赞美带着大能，所以我们要赞美神。所以你看见他们还去打仗了，这联军在包围他们的时候，他们摆最前面的是那些唱诗赞美的人。结果呢，他们一唱诗赞美怎么样呢？耶和华就派伏兵攻击他们，然后他们自己呢也彼此残杀，就打了胜仗。所以这一个是约沙法的战争，所以那个谷称为约沙法谷。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曾经他们经历过被包围，但是因着依靠神，因着祷告神，因着全国进食，因着赞美，他们什么也没打，神帮他们征战。 所以这是约沙法得胜的征兆。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从第二十五节你就看见了，他们就开始收掳物，打胜仗了嘛，收掳物，收了多久？收了三天。所以你看他打仗，这个得胜是完全的得胜。然后第四天怎么样呢？他们在比拉加谷，二十四节、二十六节，第四天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收了三天的掳物就回家了，对不对？没有吧？他们没有忘记神。之前他们赞美神，之后呢，称颂神。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忘记。所以赞美啊，不是在教会里面赞美啊，赞美乃是一种生活，是我们一生的生活，就是一个赞美的生活啊。在任何环境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落在一个没有路走的环境，对不对？好像没有希望了，四围都被各样的环境包围了啊。但是你不要忘了啊，这里是约沙法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祷告，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进食，知道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这样知道怎么样来赞美，然后接下来就懂得怎么来收掳物了。神要带我们得胜，收完以后不要忘了还要再回来怎么样来称颂他。所以这个谷叫做比拉加谷，比拉加谷。所以以前也许我们读过了，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比拉加，对不对？现在你知道了，这个名字不能忘记，这个叫做比拉加谷，是称颂谷。所以有一天，神要在万国，在约沙法谷，要来对万国施行审判。但是同样的这个谷呢，对神的百姓称为比拉加谷。所以不要忘了，所以我们不要光是看环境，我们就害怕。你如果这就为什么撒加利亚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一点，就怎么样呢？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所以神很看重我们的心。我们花了三堂的时间讲这一段话，对不对？因为心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心单纯呢，你知道，如果我们的心不单纯，你看到的都是环境的艰难。但是如果你的心单纯呢，你看见环境背后神在掌权，神要祝福我们，神要让我们收掳物，神要我们称颂他，所以这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你记得在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翻一下好了，这也是我们可能很熟悉的例子。列王记下第六章，你记得那时候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跟北方亚兰王在征战，亚兰王很强的，所以他们呢就在王的内室里面开会，他们说我们要在某某地方埋伏，等到以色列王经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攻打他。所以你看见他们在那里商议讲话，没有人知道但是这句话呢居然跑到以利沙的耳朵里面去了。你看，一个是北方叙利亚那边亚兰王那么远，一个是在以色列，他们在北方内室里面开会，以利沙听到了。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你千万在什么时候不要经过那个地方。以色列王还不太相信，还派人偷偷去看，果然就避过了那个灾难。哇，亚兰王搞不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有间谍在我们当中？人家说不是的，因为以利沙在那边。那以利沙为什么听得到？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心向着主单纯的人，所以清心的有福了。 他们不但能见神，他们也能够听神的话。换句话说，圣灵会提醒他。啊，这就是为什么撒加利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要转向神。啊，当我们的心真正向着主那么轻的时候，啊，碰到灾难之前，神已经提醒我们了，那微小的声音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就能够避过这样的灾难。好了，亚兰王听到当然很生气啊，就派重兵打听以利沙在什么地方，就把他围攻了。啊，早上起来，啊，以利沙的仆人一看不得了了，满车的、满山的车马围困了这个城。啊，所以就对以利沙说：“怎么办？”啊，那神说：“不要害怕。”神人说：“不要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以利沙就祷告，求神开他的仆人的眼睛。他眼睛一开以后，哇，他看见了什么？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你看见以利沙的仆人只看到敌军，对不对？那以利沙看见了什么？满山的火车火马都是神的军兵。所以今天我们就像神的仆人一样，我们看到的都是仇敌，都是敌人，都是我们环境把我们包围了，你就没有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为什么？因为以利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他向着神的心是这么的单纯，他能够看见人不能看见的，他能够听见人不能听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这么强调转向他这么重要。当然我们都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转向，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交通的时候呢，是神一次一次借着环境让他们转向，到最后呢，当他们的心真的是完全转向主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可以看见那八个异象，能够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能够听见人所不能听见的。这就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啊，我们向着主有这样的祷告，我们盼望求神来夺我们的心，来炼净我们，好让我们越过，我们的心向着他越单纯，啊，单单的来爱我们的主自己，啊，单单的来跟随他。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爱他的祝福，爱他的医治，爱他的恩赐，啊，我们不是爱他的自己。那什么叫做爱他的自己？爱他的自己就是说呢，我们盼望有一天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一切的恩赐，一切的祝福会拿掉，但是主的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拿得掉。所以我们真的爱他呢，就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能够荣耀他，彰显他，活出他的样子。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所以我们不是光光追求那些属天的祝福、属天的恩赐，你可以有恩赐，你可以有祝福，但你这个人仍然不对，所以主才说嘛，到那一天有很多人说我们能够传道、赶鬼、行义人，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恩赐，就是祝福。但是呢，遵行神旨意的能够存到永远。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呢？有一天要像他。这就是为什么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儿子的形象来造的，因为他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儿子的荣耀，把他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当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的时候呢，这就是荣耀。所以他不仅称义，使我们称义，使我们成圣，有一天要带我们进入荣耀里面，那个荣耀就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好，经过了这个审判之后，神的祝福就临到了。所以我们下来看约珥书第三章后面的话，我们再回到约珥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节，约珥书第三章十八节，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莱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所以到那一天啊，就主回来以后，他要做王掌权了，他的祝福要临到他的儿女啊。所以呢，这时候大山要滴甜酒。什么叫大山要滴甜酒？因为当你被掳的时候，整个山都是荒凉的，对不对？但现在呢，要滴甜酒，什么意思呢？一定是说这个山充满了果实，对不对？一定是挂满了葡萄，可以做葡萄酒啊，有各样的油，橄榄可以炼油，无花果可以做果实，所以到那一天呢，要变得这么丰盛，大山要滴甜酒。那什么叫做小山要流奶子呢？代表说本来小山也是这么荒凉的，现在呢充满了流羊啊，可以流出奶子来。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啊，当荒凉的时候，你看河流都是枯干的，但这个时候呢，都有水流啊，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一直怎么流到哪里啊？要滋润石亭谷啊。为什么说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呢？那当然这是有讲究的啊，这个等一下我来解释啊。然后接下来，埃及必然荒凉。埃及一直是以色列的死对头啊，以东要变为荒凉的旷野啊，以东一向是最凶悍的啊，都因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啊，他们倒变成荒凉，变成旷野啊。但接下来呢，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耶和华回来了，住在西安。那这句话，这些话当然是对我们说的了，对不对？因为这是一方面是要按照字句来应验在以色列人、神在地上的百姓的身上，但是更重要的，它是要应用在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啊。所以这里讲到大山啊，要滴甜酒，酒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啊，奶子是代表什么呢？代表那个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到那一天啊，我们要从神这里接受到那个圣灵的喜乐跟丰盛的生命，而且呢，要从耶和华的殿中有溪水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啊。石亭谷，弟兄姊妹记得吗？民数记二十五章啊，当时以色列人经过巴兰的地方，记不得？巴兰的王叫巴勒，其实以色列人对他没有威胁，但是巴勒害怕，就从外面请了一个所谓的术士巴兰来，记不记得？要来咒诅以色列啊。结果呢，神借着驴子向他说话，所有的咒诅都变成祝福。但是呢，巴勒给巴兰的酬庸啊，那些付的代价太高了，所以巴兰走的时候留下一个计谋给巴勒。你说你只要这样做，以色列人必然被打败。结果呢，就派出摩亚的驴子与以色列人行淫乱，拜他们的偶像。神是圣洁的神啊，因着神的百姓落在最终离弃神拜偶像，神只好退去。结果呢，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一天之中死了多少人？24000人，对不对？一天中死了24000人。你今天说啊，一架苏俄的飞机掉下来200多人啊，巴黎100多人，这里24000人，发生在什么地方呢？石亭谷。 但是当 神的审判过去以后，但是当神的管教过去以后，带来的是什么呢？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啊，他要从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要滋润石亭谷。这石亭谷是神审判、神管教的地方。现在呢，审判已经过去了，管教已经过去了，带来的是神的祝福。以前忧伤懊悔，现在满了圣灵的喜乐。以前软弱失败，现在充满生命的见证。以前是埃及，埃及是代表世界说的，现在埃及要荒凉，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不再能够诱惑我们，这个世界不再压制我们。以前这个世界使我们做苦工，对不对？以色列百姓为法老建饥祸城，世界埃及诱惑他们，他们虽然在旷野仍然想念埃及的黄瓜韭菜大蒜鱼，但是现在呢，埃及必然荒凉，这个世界不再能够吸引我们，不再能够诱惑我们，不再能够压制我们。这是世界。那以东呢，代表我们的肉体，对不对？肉体是我们常常败在他的手下啊，肉体常常压制我们。现在呢，肉体要变成什么？凄凉的旷野，不再能够对我们有什么作用，都是因为一个原因，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因为神要回来。所以就看见这八个意象，就给我们看见神把他整个计划，他恢复的计划摆在我们的面前，一直讲到今天。你看，从撒迦利亚那时候开始，一直讲到今天。所以当我们在读撒迦利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不仅是读一些历史，读一些预言，今天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求神恩待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常常体贴肉体，我们这人常常被世界吸引。但是圣愿在主还没有回来这一很短的时间之内愿我们的心转向他。他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真盼望我们愿意把自己重新奉献在他的手中，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让他能够做得彻底，让我们整个人能够转向他。我们再说，这不是靠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我们的确有我们该做的一份，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然后呢，就是要顺服。当神兴起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要顺服在他的手中。求神恩待怜悯。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充满了这些暴虐、充满了这些冲突的时代，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你的名是我们所依靠的名，这是一个全能的名，是一个得胜的名。就今天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重新的奉献。主，你再来得着我们，你再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学习顺服在你的手中，不再刚硬，而是柔软在你面前，谦卑在你面前。愿你在这有剩下不多的时间，你完全的得着我们，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把我们做成倒空，做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